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您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以致人们都惊讶说，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？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，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，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、若瑟、西满和犹达吗？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，没有不受尊敬的。他在那里，因为他们不信，没有多行奇能。上主的圣言。在耶稣生活的年代，拒绝耶稣的人不是不认识耶稣，而是自以为把耶稣看穿了，知道他从哪来，知道他的身家，知道他的家庭相关的一切，知道他父亲母亲兄弟姐妹，好像他们非常认识耶稣，因为很认识，所以不相信他能够超过他们所认识的范围。木匠的儿子哪里能有这么大的智慧，哪能行这么大的奇迹？哎，耶稣偏偏就行，怎么办呢？面对这个情况，人是选择性的接受，他们选择他们所认识的耶稣的样子，而闭着眼睛不看他们另外所经验到的事实，耶稣的确有天上来的智慧，有行一般人所不能行奇迹的能力。人因为自以为认识耶稣，就很自然地面对耶稣做了一些选择性的接受，接受他的一部分。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选择性的聆听，选择性的发言是非常普遍，我们都会，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成了专家了，这个世界把我们教得很好，这个电视媒体非常会教，明明是一篇大演讲，截取一句话就成了这个人所讲的一切，随便可以诬陷一个人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耶勒米亚先知是这类人的主保，不是说先知是他所，是先知的对手们是他们的主保。天主派先知去宣讲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那么你们就要遭到非常悲惨的命运，连这个圣殿都要毁灭。他们判定耶勒米亚该死，因为他竟敢宣讲圣殿要毁灭，而没有提到前面有一个条件句，如果怎么样。选择性的聆听，我们都很会，有意或者是无意，无意的当然就是要练习以后要有意一点点，有意的要把它改掉。聆听，把事情完全的听清听完。耶勒米亚所宣讲的，在那个年代遭到这么大的反对，被谁反对呢？被圣殿的司祭，被那些自称为先知的或者假先知，另外是那些来到圣殿里面过节的人。他的宣讲是不合时宜的，他在一个圣殿充满了朝圣者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或者可以猜，应该是犹太的三大朝圣节日之一或差不多的时候， 在充满了欢乐气氛的时候，他宣讲天主有可能要惩罚。耶利米亚的确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，他的确不是的，让人讨厌。我们从这些话读起来，我们觉得很轻松，我们觉得他很冤啊，我们觉得这些人实在糟透了，不肯听真先知的话。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其实也不断的跌入相同的困境当中，我们也是非常多的场合里面选择性的聆听，我们不喜欢听别人对我们的教导或者是纠正。几个人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，知道来了一群年轻人，我就忍不住啊，讲了几句话，请他们能够在圣体前稍微坐有坐相一点点，坐得好一点点，意识到在天主前不要翘二郎腿，在圣堂里面不要翘二郎腿。我是观察了又观察，观察又观察，这些人就是这样，觉得这个姿势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这一群年轻人，他们在台湾青年日应该是充满了欢乐，我想也许被大家捧上了天，那我也是相当程度不合时宜的讲了他们几句。当然我已经很努力的以一个牧者的心情讲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我不是恶意的，不是很清楚的。我们在这个社会，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自己要小心啊。聆听的时候，我想总是要问，到底宣讲者别人讲了什么，听全部，然后问自己，凭良心反省，到底对还是不对？如果对了，就应该接受啊。既然是真理，就把它当真理而接受，而不要凭自己固定的成见。我们最大的困境是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没希望了，我们想改一个老毛病，好像永远都改不掉，这是事实，我们共同的经验。我们会拿江山易改本性来也嘲笑自己，好，这个我觉得还好，这是找借口啊，就是让自己犯错找借口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也不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会改善，我们不相信，那个人他就那样子了，他不会改的。在修会团体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首先要对人抱有希望，要相信天主能改变他，而且天主呢，很可能是借着我，借着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帮他改变，当然也借着别人，借着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帮我们改变。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按照今天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例子来反省的话，完全的依循真理，我们就会改善。我们求这位先知，这位非常像耶稣的先知，先知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预象之一，帮我们不要怕宣讲真理，也不要怕为真理受苦，对一切人的改善永远抱有希望。